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
师父好。
延续《俱舍论》卷26，说明分别智品。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无漏的智，无漏的智慧，观诸法所升起的形象。唯独只有16种，即是一般所称的是第16形象。于上一周已经说明苦谛、集谛、苦集灭谛前3谛的12种形象。那接着，请看讲义50页，说明。道谛与俱舍论分别智品的第一种诠释。那再次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提醒的是，说明是第16形象与《大毗婆沙论》卷79，以及与《顺证理论》卷74都有解释。那大毗婆沙论给予2种诠释，那顺证理论约所对治以及所行进，说而有2种诠释。那俱舍论中分成4个段落，那这16形象的解释可以理解为对于苦集灭道四谛法的特征或者是作用，也可以去理解阿毗达摩论师们怎么去看待这四谛法。譬如说，如果提到灭谛，灭谛所指的是涅槃。那涅槃在早期就犹如像大圣般若经对于空的描述是多半从否定面，而不是直接肯定的叙述。所谓的从否定面的叙述，就是以不生不灭，或者是无生无灭，以否定间接轰云托月的方式。那就如同于讲义50页。第一家对于灭谛4种形象，从诸取蕴尽、贪嗔痴三火止息，没有一切过患，能够脱离一切灾厄，这也都是从否定的角度说明涅槃，而不是从肯定的角度。那肯定的角度，譬如说第二家，同样是在讲义50页。说明灭形象以及说明净形象，这是从否定的角度，性是不相续，或者是有情身心相续，永断称为灭，远离三有为相，称为极净的净形象。然而，说明妙以及离，却是从肯定面。就如说一切有部认为涅槃是胜亦善，是常，是善是常，这是以肯定的形容方式说明涅槃。同样的，对于离，能够证得涅槃是最极安稳之处，这就是从肯定面。所以在看待这是第16形象，与俱舍论，或者是推溯到大毗婆沙论，乃至众贤的顺证理论，除了理解它的道理之外，那另外也可以留意诸家怎么去诠释，怎么去理解每一种形象的特质。那这样的一种理解， 是基于怎么样的切入观点。就如同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早期的般若经对于空的描述不会直接的去说明，都是从否定面。但是在比较后出的般若经，慢慢的就以实际或者是真如、法性、法相等等、法界等等，从比较直述的肯定面的做叙述。那同样的，在梅家对于四谛十六形象的说法，与阿毗达摩论师似乎也有这样的一种叙述方式，这是可以留意的。好，那么请看到讲义50页，对于第一家道地有四相，道如行出。那第一家对于道行相的含义是通行。根据注脚122《普光聚摄论记》的解释，是通众圣行，行是众圣所行。那首先要留意的道地所指的，如果以三圣共法或者是以阿含圣教，就是无漏的37道品，无漏的37道品。以37道品而言，根据有部的主张，七觉之八圣道一定是无漏的。然而扣除掉七觉之八圣道之外，其余的通有漏无漏。那道地本身的属性是有为，却是无漏法，是有为无漏法。那因此对于道形象的第一种诠释是能够通达众圣所行。如果对照目前写在黑板大家的右手方、右手边，顺真理论对于道地的第一形象、道形象诠释是能通寻求诸法性相至解脱故。那如此的解释对于在聚摄论的第一家对于如形象以及行形象，跟顺证理论第一家，更正，顺证理论对于道形象的解释其实可以互相做比对。为什么呢？在讲义50页，第一家对如形象是指气正理，此中的正理以四谛十六形象做说明，契合正理。当然正理可以指很多内容，三法印也是正理，缘起也是正理，四谛十六形象，苦真是苦，乃至道真是道等等的，这都是符合正理的范畴。对于行这个第三道地的形象呢，第一种诠释是正去向，去向的目标是涅槃，如注脚122普光聚摄论记所解释的是去涅槃。为什么将这两者可以对应至顺证理论对于道形象的解释呢？留意到阿毗达摩对法的说明，这在聚摄论，不好意思，不是根品，是戒品。聚摄论分别戒品一开始所提到，为什么称为阿毗达摩？ 所谓的对法，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即是无漏的慧以及随行法。随行法包含与此无漏慧的相应法以及具有法。具有法就包含所谓的无表色，无漏的无表色，还有生住一灭等等，都是称为随行法。所以阿毗达摩主要是以无漏慧做主体，那整个含摄的话就是无漏的五蕴，那其中以无漏慧作为主体。那无漏慧其实就是道，道地的主体，譬如说八正道的正见，或者是七觉支的折法，都是以慧心所，无漏的慧心所为主。阿毗的意思是对，那对的含义是能对观，或者是能对相。达摩的意思是法，法可以指涉两种法，一种是法相法，第二种是胜义法。法相法即是指四谛，四谛十六形象的谛理。胜义法，始终的胜义不是指二谛说的胜义，而是指真实的意思。真实的胜义法是唯独涅槃才能称为是胜义法。那因此，根据顺证理论对于道形象的说明，道无漏圣道是能作为通达寻求诸法性相，具备如此的功用。那这一句话的含义，即是对观法相法，对观四谛十六形象。那再者呢，接着提到是道能智解脱，道能够令有情通向涅槃。那这即是对象涅槃，阿毗达摩的其中一种含义。那以此含义，对于俱舍论中第一种道地中的第二个形象如形象是气正理，以及第三个行形象是正趣相，即是可以互作比对。好，那么附带一提，在资本讲义的57页，所以却有部认为四谛十六形象，形象的体性是慧。以属性而言，当然是指无漏慧，无漏的属性。有部如此的主张，就与刚才所诠释的以阿毗达摩尽慧随行明对法，如此无漏的智慧是能通达契合四谛正理，以及能令成就无漏慧乃至无漏三七道品者正趣向涅槃。好，那再请看回第一家对于初形象的解释，是能永超，是能永超。那么在俱舍论的第一种诠释，以文字而言，以文字而言，其实都与大毗婆沙论的第二说可以讲是一模一样的。大毗婆沙论对于道地四种形象的第二说，道形象是指初要路，圣道是能令有情 出离生死，迈向解脱。好，那第二种，更正，对第二形象《大毗婆沙论》的第二种解释是能弃正理。那这集是与俱舍论的第一种解释是一致的。对于形形象，《大毗婆沙论》第二说是能正去相，这也与俱舍论的第一种诠释是一致的。对于初形象婆沙的第二种诠释是永超生死。那如果看回《大毗婆沙论》的原文，第一种诠释初形象是能永超度，是能初性，非末性故。那第二种解释初形象是永超生死。从文字的表达，尤其从中文来看，似乎很相近，但是留意其差别的话，第一种解释有加能这个字，能永超度的能，也就代表是有具备如此的作用，修行无漏圣道。为什么具备出离的形象呢？因为能令成就圣道者永超生死，是具备这样的功能。那么在婆沙的第二说，翻成中文的话是没有能这个字，而只有叙述是永超生死。那这与等一下会看到的俱舍论中的第三种诠释很相近。虽然第三种诠释是永离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那这与超脱生死很相近。那这边的并没有加上一个能，而是表达永的意思。永就是指它必然如此，是不会再退堕的。所以等一下可以留意第三种解释与第四种观道地底下的初形象为什么能够对治退道界。因为有一类外道认为修道是会退堕的，而第三家的解释与第四种解释是一体两面的。它表达的是永远，永远的意思就是不会再退堕，不会再退失。好，那这是等一下可以留意的。好，接着请看讲义50页，对于道地四种形象的第二说。第二种诠释道形象是对治邪道，对治邪道称为道形象。那所谓的邪道就是类似借镜取戒，外道修一些无意义的苦行等等，邪者就不正确的意思，修一些无意义的苦行是能令身心解脱的，这其实是错误的。就如同世尊所说的，在阿含圣典中记载着，以三圣共法或者是以早期对于声闻等的教说，除了37道品之外，没有其余的修道方法是可以令有情永远出离三界的束缚，没有，除了世尊佛所说的37道品之外，那其余的都是一种错误的邪道。 对于如形象的解释，第二种诠释是能对治不如，那不如如注脚一二三，在讲义51页注脚一二三，普光居士论记的解释是不如理，那这与第一种诠释也是一体两面的，不如的意思是不如正理呀。所以，观如形象代表圣道具备的，即是契合正理。啊，以能够观照契合正理，不管是四谛十六形象，或者三法印也好，或者缘起正理等等也好，都具备能对治不如正理的错误之见，或者是烦恼。接着，第二说诠释形象是去路涅槃功，修行圣道为什么称为，或者为什么说具备形此种形象呢？因为形就是能去路的意思。那去路的终极目标就是涅槃。那第二种诠释出形象是弃舍一切有，这与第三家永离有，以文义上是相近，或者也可以说是一样的。一切有就是三有啊，欲有、色有、无色有，同样表达的即是出离生死、永超生死的意思。接着看讲义55页第三种诠释道第四形象，道形象是如正道，根据注脚133普光居摄论记的解释是。佛所说的圣道，就如同世间想要通往终极目标的正确的途径，犹如世间正道路一样。对于如形象的解释是如实转，如实转根据注脚133普光居摄论记的解释是。如实地理，地理即是四谛十六形象的地理。地理是如实的，是真实不虚的，是如是如是的。好，第三家对于形象的解释是定能去，这意思定是必定、决定的意思。修行无漏圣道，必能令修道者去向清净的涅槃。相对于外道所修的种种错误的方式，是绝对不可能去向解脱涅槃的。那或者是即使所修的是正定，世间的正定，就是四禅八定，也无法。通向解脱涅槃，唯独只有修学无漏的37道品，这无漏的圣道，才是必定决定令修道者去向解脱涅槃。那第三家的解释，在顺证理论的记载，认为是有余师说，就。对于形象，是指定能去。众贤认为这是有部的有余师说。那众贤自己的诠释是认为，所谓的形象是如实去，而如形象是无倒转。那无倒 就是不颠倒，跟如实转由意境上是可以说一致的，只是在用词上就很特别哦。用词上很特别的意思是指，对于形形象，众贤是用如实去，去当然也是指去向涅槃。那这样的用词，至少从中文而言，哈，是与第三家的诠释如形象，用如实转的如实，是以中文而言是一致的，好，对于出形象俱舍论的第三种诠释是永离三有。就如刚才所说的，可以特别留意"永"这个字哦。永就是指一德永德，哦，一离永离。也就是当成为阿罗汉之后，纵使像说一切有部所主张的顿根的阿罗汉，有可能在寿命还没完结之前，会依照所遇到的一些退缘，有可能会暂时的退失果位，可是，在寿命完结之前，一定还会再复得阿罗汉果。所以成就无漏圣道者，在此生就必然永远的脱离三有三界的束缚，这就如阿含圣典所说的，是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了，是永离三有，不再感召后有。那接着请看讲义56页，俱舍论记载到第四种形象的第四种诠释。第四种诠释，从苦地的四形象乃至道地的四形象，都是约所对峙错误的知见，以此方式说明。那观道形象能对峙什么错误的知见呢？能够对峙认为没有修学圣道去向解脱这样的邪见，那为什么能对峙呢？根据前第一种或者是第三种的说明方法，道形象是能通达诸法性相，能通达四谛理，能够去向涅槃的初要道路，那以此能够理解，想要获得解脱，唯独修学37道品，无漏圣道。那修学无漏圣道，必然能向于解脱。所以以圆道形象，即能对治无道、无圣道的错误邪见。好，那观如形象是能对治邪道。那邪道就如同第二种解释，智不如理。邪道就是指苦行，这外道的借进取见，非道即道，不是迈向解脱的正确道路，却自以为是外道修苦行啊，修一些牛戒、狗戒等等，或者日食一脉等等这些无意义的修道方式，却认为是能通向解脱的道路，这就是邪道。因此观如形象，能加以对治。 权势第三个形象，是为了对峙于道见。所谓的于道如注脚一三四，认为修定等等的世间离染道是迈向解脱的真正道路。那这是一种错误的知见，所以这一种解释就也与第三无漏道才是必定能去向解脱的，并非世间的离染道。离染道就是指修学世间定法等等。那在普光的俱舍论记还有附带有另外一种外道主张，不修道生死自尽这样的错误之见，这也能够观行形象加以对峙。观出形象能够对峙退道见，退道的意思是认为修学出离世间的方法并不能永远的远离束缚。那这可能是基于该修道者过往有错误的知见，把邪道以为是正道，那自己修学之后在临命中的时候却有这个业相现前，所以升起如此错误的知见。那因此观道地的初形象即能加以对峙退道见，修学真正的圣道是必然永离三界的束缚，必然能够永超生死。好，那以上是对于道地底下的四种形象做说明。那可以留意的一点，以先看第一家，第一家的解释，扣除掉初形象之外，第一种诠释道如行这三种方式都是从正面的，都是从正面的叙述。第二种呢，第二种诠释是道如两种形象，是类似第四家的解释，从对峙的方法做说明。那第三种也与第一家的解释是一样的，说明前三个形象道如行，这前三个形象也都是约正面的肯定面的做叙述。对于道地的四种形象比较特别的，除了第四家诠释之外，前三家对于初形象的解释都是从否定面或者是间接的方式，永超生死，弃舍诸有，永离诸有，都是从否定面的方式解释初形象，出离道地能够出离的特质。好，以上即是针对四谛的十六形象，参考了大毗婆沙论的说法。补充一点刚才没有提到的，婆沙的第一说与俱舍论所记载的第二种解释是一致的，虽然用字不一样， 譬如说婆沙的第一说是指危害邪道，危害不如理，但是含义都是一致的。那婆沙的第二种诠释与俱舍论中所记载的第一说是一致的。那详细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翻回大毗婆沙论卷79，在大正藏的409页 A 栏到 B 栏有相关的记载。连带一提的，在讲义51页注脚栏新号2一大段的问答，这四段的问答对于四谛个别有四种特质，也就是四形象。那苦谛有无常、苦、空、无我，那为什么安立名称的时候唯独以苦形象的苦作为苦谛安立的用字，而不以非常空或者是非我做命名呢？在大毗婆沙论有相关的说明。那其中要留意的是在第二个副次，第二个副次的解读方法在底下的其余三谛都有出现。以苦谛做例子，这种回答是认为苦形象是不共于其余属性，唯独限于有漏法。非于，非于就是非有为无漏法，也非无为法。那么非常空非我是其余法的共通特质，如论文所说的非常形象、苦集道这三谛都有。因为灭谛是指涅槃，涅槃是以根据有部的说法是胜亦善，是常，并不是非常。所以三谛皆有的三谛是指苦谛、集谛、道谛所含摄的诸法。那么空非我形象是骗一切法，以这句话，单单看这句话的内容，文字的表达会认为有部全是空形象，全是非我形象，难道与般若中观是一样的吗？因为空非我这两种形象是周遍于一切法的特质。但是事实上查回大毗婆沙论，在这一段文之前，对于空形象跟非我形象，对于空形象跟非我形象都是着重于对治或危害我所见、我见，从这个角度说明，并不像般若中观，空非我都是指诸法无有自性。有部认为空是指无我所，所以能对治我所见。那非我是指有情没有一个轮回主体的神我，这样的一种诠释都与般若中观所说的无自性、诸法无自性是不一样的。所以虽然论文现在这一段论文说空非我相骗一切法，但是在理解这两种形象仍然是要参照回大毗婆沙论本文的说明， 不要误以为是与般若中观或者甚至其余的宗派学派的理解是一致的。好，那同样的，对于其余的内容，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参照讲义51至52页注脚栏。为何每谛个别有4种特质，然而在安立名称的时候，却只依4种特质中的某一种作为命名？好，接着请看讲义57页。对于四谛16形相，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如是形象以慧心所为其体性。以这样的主张，世亲论主是不认可的。为什么呢？世亲认为，如果16形象是以慧心所为体性的话，那么慧心所本身就不能称为是具备这16形象。为什么？因为慧心所与慧心所不可能同时并生，所以慧心所与慧心所无法相应。那么慧心所就不能称为具备有4谛16形象。那这个观念需要参照在先前分别根品提到相应有5义，或者心心所本身有其余的别名，可以称为有所依，称为有所缘，称为有形象，或者称为形象。那信心所相应的5个标准，同时要具备：所依止的根，所缘取的境界，升起的时间是要同一刹那，形象是要相同的。再者就是事情的事，一刹那中只能有一个慧心所升起。这个观念就类似当有情在某一刹那升起感受受心所的时候，苦与乐不可能同时并生。升起苦的时候，就不会有其余的感受在该刹那升起。那同样的，谈相应的话，同一刹那只会有一个法体的心所。慧的话，就只有一个法体的慧心所会升起，不可能有2个法体的慧心所同时并生。那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纸本26页注脚62。有引用分别根品先前的说明，先下课休息到5:15，再继续第2节课的内容。